插播一条来自未来事务管理局的重要消息，丢丢号大飞船将于4月20日起航，航行终点是一颗意识星球，我们需要你来共建这颗星球。在两个小时的航程里，请与我们分享你理想世界最重要的特质或者样貌，希望你能带一本可以代表这个理想的书，并在现场和陌生人交换。我们的理想和思想共振将组成这颗星球最后的样子。丢丢非常希望这是一颗丰富多元的星球，所以请你一定要来，用你的想法让我们的星球在春天生长。再次强调，时间是4月20号本周六下午，在隆福寺耕读书社。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不存在、微博未来局科幻办找到开票消息，或者去找接待员微信搜索 FAA0504。 早鸟票的价格是88元，限量发售，售空即止，全价票99元。收听丢丢超过100小时的丢友也可以享受早鸟票的福利价格哦，不要犹豫，立刻加入我们的航行吧。
大家好，这里是由未来事务管理局独家出品的丢丢科幻电波。
丢丢丢丢丢，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静。现在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经过前几年的沉寂，最近剧场也渐渐的热闹了起来。今天我们想聊一个非常轻松快乐的话题，就是音乐剧。耶、yeah. ！我们集结了四位非常热爱音乐剧的主播，今天跟我一起分享音乐剧魅力的是五七。
大家好，我是五七。
还有悠悠。
大家好。
还有 Anita。
大家好，我是 Anita。
那我们可以先聊一聊大家都是怎么去爱上这个音乐剧这种表现形式的。之前我们聊了一下，就发现四个人入坑的契机都还挺不一样的。我是因为最早是听《悲惨世界》的 CD， 那个时候我对《悲惨世界》这个音乐剧如何在舞台上呈现完全没有任何概念，我只是买了他的 CD 回来听，然后就反复听，就爱上了，就觉得哇好棒啊。后来我在看到《悲惨世界》这个音乐剧整个的这个完整的形式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表演在里边，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我入坑也是《悲惨世界》，是看的那个25周年的纪念演唱会，差不多在我中学的时候。不过我个人第一次进剧院还得是去看《我堂吉诃德》。
对，我知道悠悠非常喜欢这个《我堂》这个剧。
我的话是在大二的时候，有一次跟朋友去英国玩，然后就是偶然的买了一张票，然后走进剧场去看《悲惨世界》，因为看过原著，然后也隐约听说这个剧很有名，然后看了之后就直接爱上，然后在同一周内就把它反复看了三遍，所以就一下子陷入那种感觉。
为什么大家都是《悲惨世界》呢？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音乐剧这种东西不是只有在长大了之后才能看的，所以其实我的入坑是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我妈带我去看那个有一个叫《想变成人的猫》，一个像是儿童剧一样的东西，但其实应该是音乐剧的一种。
刚才 Anita 跟我说，我其实才想起来，咱们这一代人差不多，第一次接触音乐剧都是在小学音乐课上，那就是《音乐之声》，只是有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还意识不到它是一种叫做音乐剧的表现形式。
对，那个时候肯定是对这个概念一无所知，但是就长大之后回想的话，第一部作品大概率一定是这个。
对，刚才Anita说大家应该第一个看的都是《音乐之声》，然后我就愣住，我说因为在我的概念里边入坑音乐剧是应该是你进入剧场以后看的第一个剧，然后 Anita 的话是我们之中唯一一个在伦敦看过很多音乐剧的，让我们非常的羡慕。等一会儿可以分享一下他的经验。然后五七刚才讲的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长大了以后才会看的，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时代性的，就是因为在以前剧场里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音乐剧。音乐剧应该是零几年那会儿，然后可能从猫剧院魅影开始，然后才开始一点一点的出现在中国的这些剧院里边，然后直到后面那个大家都知道的深入人心这个节目，然后就引爆了整个的音乐剧市场，最近才有这么多音乐剧的剧目可看。就是现在的小孩的话，他应该是随时都可以走进剧场然后选一部他喜欢的音乐剧看。我们都是长大了才看，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那个条件。
我听那个别的播客有小姐姐说，她以前去卖那个剧院的票，然后要在大街上，然后就加人的微信，然后这样卖，然后跟咱们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是这样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商场里然后碰到那种 卖音乐剧票的人，以及以前看音乐剧真的是很便宜的，
是
所以说现在这个市场蓬勃的这个样子呢，作为老粉来说就是又爱又恨，就是抢票抢得很痛苦，但是看到有这个不断有新剧出来又很欣慰。
是的。
我们四个人有三个人都是从悲惨世界入坑音乐剧的，那我们其实可以从悲惨世界聊一聊这个音乐剧它的魅力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最吸引我的点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语言，这样就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感觉。像悲惨世界它在全世界有20多种语言，太多演员去诠释了，所以你听过无数次都不会感觉疲劳，反而会津津乐道的去比较各种版本的演绎，然后同一句歌词每个人的处理有怎样的不同。像比如说安卓拉这个角色，她是一个年轻的学生革命领袖，原著里边写她美如云石雕像和太阳神阿波罗，她有一张非常中性化的美丽的脸，同时又有神明的威严啊，非常狂热的信仰革命。那像安卓拉的这个角色有很多出名的饰演者，比如说10周年纪念演唱会的迈克尔·马奎尔，他非常英俊啊，是一个标准的美国队长长相，他的那个唱腔也非常华丽跟威严，我觉得他是非常接近原著的一位演员。那25周年纪念演唱会有一位莱明·卡莱姆罗，那这位是伊朗籍，他不是原著那种金发碧眼的形象，但是也长得很帅，他的唱腔特点就是热血澎湃，正义凛然，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那到了34周年又有一位饰演者叫做布拉德利·贾登，他的表演是有点颠覆性的，是一个有点浪荡公子哥的形象，也是挺有意思的。安卓拉的核心就是一个革命领袖嘛，这一点是不可更改，但其他那些微妙的部分演员可以去发挥。
这一点里我印象最深的是悲惨世界里的饭馆老板有好多不同的版本
啊，
就是英版25周年，当然10周年也是这种感觉，就英版都是这种感觉，就是那个老板他是俏皮可爱的，然后有点贪婪，然后爱敲竹杠的这种，然后但是没有什么攻击性。那去年我听的那个法语版，就是在中国巡演的那个版本里，那个老板是有点像一个绅士，然后瘦瘦的，有点阴险，话不多。有点像那个吸血鬼德古拉的那种感觉。
然后另一个的话，就是除了这个不同版本带给人这种很刷新的感受，然后我个人体验特别深的一点是它的舞台设置的那种精妙性。
嗯，
悲惨世界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的音乐剧，然后也是我迄今为止看的次数最多的一个音乐剧，就是我一共在同一个剧场把它看了5遍，也就是说我看的完全是同一个卡司，因为时间也很紧凑。但是每一次都让我很震撼，就是他这个刚开头他的这个舞台地上就有一个大转盘，就是从监狱的那个井开始，所有的犯人在那儿，就是你一下子能感受到他们日复一日的在那样重复的劳作，然后受苦，然后被折磨，还有之后这个冉阿让用那种转盘的这个舞台装置来表现他度过了很长时间，然后那种彷徨，那种奔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舞台装置用的特别好。作为一个开场戏来讲，就是我第一次坐在剧场里然后去看一个音乐剧，一下子就被抓住了，我就没有办法从这个剧场里脱身开来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舞台设置还是很精妙的，也是我接触音乐剧最开始最直观感受到的一个震撼和那种抓住我的魅力。
对，悲惨世界的那个舞台是让人很印象深刻的，因为如果我们是先看了悲惨世界的小说的话，别人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改成了音乐剧，你就会觉得难以置信，因为他的小说非常的复杂，你就有无数的场景，无数的人物，这要怎么去把它给重新编排进去。但是你看这个音乐剧以后，你就会发现非常的合理，而且它几乎没有放弃掉原著的任何的故事，就是所有的核心所有的人物都在，然后每一个舞台都非常的精彩，都非常的漂亮。
然后悲惨世界的舞台有另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最喜欢其中的一首歌是 Who Am I 我是谁那一首，就是冉阿让走上法庭认罪，而且指认自己的身份，让法官去释放那个无辜替他的那个人，那一场戏就是虽然原小说中这个情节就已经非常打动人了，但是因为舞台有纵深感，就是他的这个后台你是能看到法官已经高高坐在那里，然后沙威，然后其他法警也都站在那儿，然后冉阿让在台前徘徊，他是离观众更近一点的位置，他徘徊唱，然后走到了被告的那个位置，然后大声唱出说我是谁，我的球号是24601，就是那一刻带给我的震撼 是那种洗刷感的，不再是原小说情节中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嗯、那种说实话跟这个舞台相比略显单薄的感受。就是他唱出24601最后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的眼泪真的是快要掉下来了。
你这么说我都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了、嗯、
对，我觉得这就是剧场的魅力。就是你再去看书或者是只是去听 CD 或者是从一个小的屏幕上去看它那个录播的时候，或者从一个小的屏幕上去看录播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这种震撼的，因为你就是感觉不到那个舞台的那个纵深，感觉不到就是跟所有的演员同处一个就是空气场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你虽然没有上台，但是好像也多多少少那种舞台上那种紧张感会多多少少的传递给你。
是的，此刻观众就是这个剧院中不存在的幽灵，这也就
哇
哦，引到了我们要聊的下一个、
啊、
说到幽灵。
另一个舞台非常非常漂亮的剧就是剧院魅影。那说到剧院魅影的话，那不得不提的就是它那个标志性的大吊灯。
这个剧院魅影我当时旅行那一周是高强度看音乐剧，就是我本身是有其他去景点的计划的然后我就只保留了博物馆跟音乐剧，然后砍掉了其他所有非必要的项目。所以剧院魅影这一场是我跟我妈妈一起去看的，然后也是他看的唯一一场音乐剧。我们坐在二楼的第一排，这个位置就非常好，然后在那个大吊灯落下的这个环节，那个灯是会从我们头上真的荡过。我之前对此就是一无所知，就是我听过这个剧的几首歌，但是我不知道有这个情节，所以那一下子就真的很吓人，然后就代入感比虽然已经本身坐在剧场里就已经代入了一段时间了，但那一下就代入感更强。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时候就是这个大吊灯掉下来之后，我转头看了一眼坐在我旁边的母亲大人，然后发现她在沉睡
就是咱妈妈是在咚咚咚咚咚的那个音乐里边睡着了
对，就只能说就是确实她对这个巨大声响的抵抗力非常好
那众所周知呢，剧院魅影其实是附带音乐的魔术表演在魅影这部片子里魔术特别多。首先大家跟我一起想啊，有一个镜子，
对，那个镜子我印象特别深刻、嗯、
中文版的这个镜子戏法是在一个半泡面的小屋里，然后女主克里斯汀开始对着自己的衣柜上的镜子唱歌，然后那个镜子慢慢的就浮现出了魅影的样子、
嗯、
然后她打开之后有很多舞台的烟雾机就开始往外喷烟雾
干冰
是说打开那个柜子是吗？
就是他的意思应该是魅影从镜子里走出来这样
啊，
然后把克里斯汀拉进镜子里。还有就是最后魅影他落魄了之后，结局的时候他躺进去了一个椅子，那个椅子被布盖住了，然后最后有一个小女孩过来把那个布掀开之后，椅子上是没有人的。
嗯，
大变活人，
大变活人。还有一个特别厉害大家可能都不太记得了，就是剧院里，就是情节是这样的，剧院里的人没有给魅影留他的五号包厢，然后魅影就大闹剧院，那个时候是在很高的一个桥上把人推了下来，我看的是中文版，中文版是把人推了下来，然后剧院里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当然推下来的那个是假人啊，不是大变活人。
剧院魅影他那个舞台的话就会有很多的这种能够骗到你眼睛的地方，然后它又不断的去变化，就是让你目不暇接。
剧院魅影就是有很多这种小魔术小表演，就是它从视觉上会一直让你期待这个舞台上又会出现什么新的花活，但是就是对于这种现场的把控和对观众这种摄取舞台把你牢牢抓住的这种魅力，除了这种视觉上的冲击，然后另一个就是音乐剧上这种演员跟观众之间这种无形的纽带。因为我们知道音乐剧里面它很多有一些戏是比如说是多人的，然后双人的互诉衷肠的，但是也有很多而且很大量的是这种独唱。
嗯，
然后说到这种独唱的话，有一个作品里面是这种主角和观众之间的联系尤为强烈的，就是小静和悠悠都非常喜欢的我堂吉诃德。
我觉得看我堂吉诃德的那个现场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因为当你看到这个骑士站在你的面前，然后跟你唱他要去摘遥不可及的星的时候，你真的是心都要碎了。就是你反复看这个剧，你会反复的爱上这个骑士，反复的爱上堂吉诃德，然后就被他的这种鲁莽，这种好像不计得失的这种勇敢一次一次的感动。
嗯，我可以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堂这故事，因为它相对小众。我堂这个剧它有一点特殊性啊，就是它是一个戏中戏，它讲的是一群人扮演了一出戏的故事。它的主人公其实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堂吉诃德，而是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对，他这个故事是说塞万提斯和他的随从桑丘被当局给逮捕了，因为他们创作了一些不被允许的内容，然后就跟一群流氓小偷抢劫犯关在一起。那这些犯人他们是很看不起艺术家的，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在正式的审判之前对塞万提斯来一场公审，去决定他的这一出戏剧堂吉诃德的稿子是不是要被烧掉。那塞万提斯他为了打动犯人们，就用监狱里的破布啊木头这些东西搭起了布景，就邀请大家都来出演这部剧的角色，那他自己就饰演主角。所以我们作为观众呢就看到了一出戏中戏。塞万提斯他是在台上戴上假发假胡须，穿上盔甲，他去饰演这个游侠骑士堂吉诃德，这样他也就化身成为了理想当中的他自己。那戏中戏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这样或者那样的隐喻吧，就是来投射主人公的命运。那塞万提斯他在这个时代是选择背过脸去，不去看那个至高无上的法庭还有大人们，但是他接受了他的同袍们的审判，所以我们作为观众就会非常沉浸啊，在这个很荒诞而且很悲伤的故事里。
而且我堂吉诃德比起悲惨世界来说更能体现音乐剧的一个魅力，就是它对于文学故事的重新的讲述。
嗯，
就它换了一个载体之后，它能让这个故事更加适应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重新去挖掘出这个故事中闪闪发光的人性。因为它本来的这个小说实际上是对骑士的一种批判，但是如果只是把这个东西搬到舞台上来讲的话，可能已经是有一点点过时的了。
对，
但是音乐剧把它升华成了一种对理想主义的追求，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几乎可以说在任何时代都能够得到共鸣的。
对，在原著的结局里，就是堂吉诃德他清醒过来，他认识到啊，自己原来只是一个普通人，并不是什么骑士，然后他就去世了。但是音乐剧版本对于结局做出了一个极大的改动，那就是在堂吉诃德他已经快要死去了，这时候他遭受了很多打击，他看清了自己不是什么骑士，他要等死了。此时他的随从桑丘和阿尔东沙来看望他，那为了唤醒这一位曾经的骑士啊，他们就唱起了一首贯穿全剧的战歌。听着听着，堂吉诃德的眼睛就开始现出光彩，然后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加入他们的合唱。他不再是那个在亲人环绕之下安然等待终结的那个老人，那个绅士，他又成了一个哭丧脸的骑士堂吉诃德。然后他准备踏上游侠四方的征途，这一曲歌罢，堂吉诃德就倒下死去了。这时候他是死在对梦想的追逐当中。所以每次我看到结局，我都会深深的感激编剧，就是让堂吉诃德得到了一个与原著不同的如此温柔而且如此光辉的结局。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音乐剧它是不可能被剧透的。你哪怕完全知道了这个故事，甚至于你可能已经在流媒体上看过了它的观摄，或者是我在看《悲惨世界》的这个音乐剧之前，我就已经听了很多遍它的这个 CD， 很多歌我都已经会唱了，但这都不影响你在剧场里得到的那种感动，以及你在剧场里看了一遍之后，你第二遍再去看又会有不一样的感动。
嗯，
我就还记得我后来再看堂吉诃德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他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等着我，所以当阿尔东沙还有桑丘在前面去唱一些可能比较戏谑比较快乐的唱段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座位上开始哭了我脑子里已经快进到了后面的剧情，我就已经不行了。包括堂吉诃德他可能第一次唱他的那个大家耳熟能详那个唱段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出发的一个感觉，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想到后面的故事就又不行了，就在想这他已经是在我的心里边演了千千万万遍。所以刚才Anita说他在伦敦看了五遍悲惨世界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能够理解这件事情。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第一遍看的时候，就是让我真的吓一跳的是那个小男孩被枪打中然后掉下来的那一场。但是 当时的那个恐惧感在我之后看的剩下四遍，虽然我知道这个一定会发生，但是我每一次还是都会被吓一跳。然后我现在回过头仔细去想，为什么那个场景我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了，但是还是会带给我这么大的震动，是因为我感觉好像音乐剧会让我爱上这些特别具体的由人扮演的角色，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优秀的演员，站在舞台上跟我的距离就那么点，然后去演绎一个本身就情感浓度非常高的故事，我感觉我跟这些角色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所以不管是他们哭他们笑然后病或者死，我的情绪也都是会起伏非常的大，就是我坐在那里我的感官是完全被他们控制的。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讲一下音乐剧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不仅有台词还会有唱段，就是它其实是有语言的一些表达和一些歌唱性的表达，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综合性的一个艺术。
那像小静说的这样，又有台词又有音乐又有表演，那有很多人就会经常把音乐剧和另外一种相似的表演形式弄混，那就是歌剧。这里也可以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音乐剧和歌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我其实是觉得我们作为普通观众啊，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看唱法。像歌剧它属于古典音乐，它是严格使用美声演唱的，但音乐剧是非常多样化的，它有流行有摇滚有 rap，就是什么都有，甚至还出现过有一个重金属乐队出身的大哥，他演耶稣的时候用了黑嗓，说实话那个效果有点惊悚，但没有人说不能用。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音乐剧它其实更注重表演，这个表演指的是用声音去表达情感和故事性，他们唱是为了塑造角色。打个比方说像悲惨世界里沙威这个角色，他的信仰崩塌了，他要投河自尽，那自尽前他有一首独唱去表达那种自我撕裂那种痛苦煎熬，那情绪到了那个最高潮点的时候，有些演员就开始破喉咙尖叫嘶喊，也有些人会自己改调，可能这句词本来应该唱出一个高音，他会选择变成喃喃自语。还比如说德纳蒂夫妇，这是一对丑角啊，那种插科带诨带动气氛的底层的小人物，其实这两个角色就不是那么看重的唱功，而是演员能不能演出那股子丑态和滑稽劲儿。像刚才五七所说的25周年纪念演唱会的德纳蒂老板的饰演者马特·卢卡斯，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喜剧演员，他其实根本就不太会唱歌，但是他演的非常的到位，你就想象一下这两个角色用华美的高音他商量怎么敲诈人阿让，那就不对劲儿。所以音乐剧会为了完成角色的表达在唱的方面做一些牺牲，但是在歌剧里无论如何演员他还是会关注把这个音去唱的饱满和完美。
就是从音乐性上来讲，音乐剧还是比较偏流行的，就它可能会产生出很多的耳熟能详的歌曲，就是你可能会能够跟着哼唱的一些歌曲，但是歌剧的话你恐怕是很难跟着哼唱的。
其实有很多电影都是音乐剧，例如说像《爱乐之城》，还有去年上映的《汪卡》，还有很多迪士尼的一些影片其实就是都很容易唱，然后从这个角度去入门也 OK。
你说到这个电影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是之前《剧院魅影》被改编成电影的时候，我看的那个评论区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真的会有人对于音乐剧这种形式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他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说着说着唱起来了，就很多的那个评论都说这个电影好奇怪啊，为什么人说着说着就会开始唱歌就会开始跳舞，太奇怪了。
是的，对于这个之前我们聊的时候我也说，就是小时候看很多迪士尼电影的话，就对于公主们就是好像我们天然就接受了，因为所有公主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跟小动物说话，然后对着湖水然后唱歌，然后她的心愿就会突然实现。但是放到真人的这个题材里面，然后突然一下子就觉得好陌生，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说哦，看动画片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不管是看音乐剧还是看这种带唱歌这种电影都会觉得很奇怪，包括他也对宝莱坞电影感到很奇怪。
对，前段时间安妮塔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说哦，原来是因为迪士尼
啊，但是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确实从小就接受的比较丝滑，因为音乐剧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你小时候看没看过刘三姐，看没看过五朵金花所以在长大之后我看西方这些音乐剧我也非常丝滑。我觉得音乐剧的文学性它还有一个体现就在于它是要讲故事的，它要用一首歌去讲一个故事，要去抒发人物的感情， 所以它在歌词里会有一种很独特的文本性。我举一个例子，像冉阿让的一个名曲 Bring Him Home， 这个曲子是说革命爆发了，冉阿让为了拯救他的准女婿马里尤斯，他也隐姓埋名的去深入街垒，晚上他就独自在街垒当中为马里尤斯和年轻的革命者们祈祷。这个歌词很简单，他在反复说啊，上帝啊，请你赐给他平安，请你带他回家。中间他突然加入了一句自我感叹，这个歌词大意是说，四季轮回，年复一年，时光飞逝，白驹过隙，而我已经老去，终将离开。我一直觉得这一句插得特别的巧妙，因为在这里边我们已经基本上见证了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的一生。我们知道他是怎么从一个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了19年刑期，他是怎么从一个穷凶极恶的对命运绝望的人，他因为遇到了一位主教被感化皈依上帝，他又是怎么遇到了一位小姑娘科赛特，第一次知道爱是什么，去抚养他长大。那原著读者也会知道，在这首歌之后他会去救下马里尤斯，把女儿托付给他，在完成了这个最后的使命之后他就会死去了。所以他这一句话是他在对上帝说，让我这个老人死去，让这些年轻人活下来。我就感觉冉阿让的一生在这一句歌词里一闪而逝了，就一如眼泪消失在雨里。这里我就必须得提到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冉阿让的演员 Alfie Bo， 他是歌剧演员出身啊，是一个抒情男高音。所以他用的是一种介于美声和通俗之间的唱法，他那个声音表现这首歌就是天衣无缝，尤其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一句，他唱的是最美的，你就直观感到那个教堂的钟声哗哗作响，然后圣洁的光照在了他头上，以至于他把这首歌唱完之后，观众起立鼓掌，整整五分钟，就成就了一个名场面。
我对于说着台词突然唱起来这个事情，也从来都没有觉得奇怪，因为我觉得旋律它也是一种语言，它实际上是辅助表达某一种情绪，而且在旋律的帮助之下，往往这个情绪是能够更加精炼的用更少的语言去表达出来的。就像《悲惨世界》里边方汀的那首《我曾拥有一个梦想》，我觉得方汀的一生都可以说是被浓缩在了这一首歌里。你在看完这个剧然后再去听这首歌，当你去了解了方汀的故事，你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方汀的完整的这一生就能够展现在你的面前。
嗯，
对，就像刚刚小静提到了这个方汀的主题曲，然后我特别喜欢的另一个女性角色的主题曲就是艾潘妮的 On My Own。 她的这个角色设置就是说，她这个一直深恋男主，她的命运多舛，而且倒在了这个革命之中，她的结局是比较悲惨的一个结局，所以就是 On My Own 这首歌也是她人生的一个写照。整个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是我觉得特别精妙，而且用非常短的时间，就是像小静说的一首歌的时间，告诉观众我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他这一首歌都是用不断的排比跟重复去讲说我爱他，但是只是在我自己的心里，没有我他的世界也一样会继续行进。这首歌特别优秀的地方就在于悲惨世界它的这个音乐剧是很还原原著的整个故事框架的，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革命背景，然后也给了这种时代的洪流碾压过每一个平凡人物这样的一个描述。但是艾潘妮这个角色就是靠这首歌立起来了，他的爱情其实可以说是跟革命这个主题没有太大的挂钩的，但是因为有这首歌的存在，我们一下子就能感受到说这个故事的内核，除去那些大的东西，让我们真正特别感动的刚刚我们说的爱上这些角色的那然后流泪的那些瞬间，其实是因为这样非常短而精的这样的歌曲。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例子就是《剧院魅影》开头的那个，它一下子就把你带入到了一个戏剧性的张力很强的一个场景之中，就是拍卖结束之后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就是那个响起来之后，哇，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吗？以前在音乐剧没有那么多粉丝的时候，就是看剧可以像看电影一样简单。
是的，
你可以随时的去买张票，然后就走进剧场就去看了。这些年呢，因为喜欢音乐剧的人越来越多，在高兴的同时，我们的票也是越来越难买了。但是它也催生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是粉丝文化。
就像节目最开始提到了深入人心这个节目一样，虽然在这之前看过音乐剧，但是说实话对于这整个行当啊，或者说这整个大概念变得熟悉，真的是 也一部分是归功于这个节目。我跟我在剧院工作的朋友聊天，然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也会说，这个中国音乐剧确实可以划分为前深入人心时代和后深入人心时代。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后深入人心时代里面，确实愿意走进剧院去看音乐剧的观众是比以前要多得多。
嗯，
而且也催生出来很多对于这种卡斯啊和音乐剧演员的关注和他们自己的这个新生成的粉丝群体。
而且现在音乐剧的剧目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们在准备这期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话题其实还挺难聊的，因为在有一些非常资深的粉丝眼里，他可以真的就是如数家珍，随便都可以聊出十个二十个音乐剧来。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把这一期聊成一个比较入门指南的方向，然后我们就只把推荐的剧目限定在《悲惨世界》《我堂吉诃德》和《剧院魅影》上。
对，这也是我们认为可能作为一个对音乐剧还没有接触或者接触比较少的人来说，最经典、最适合入门，然后最能够被作为说一个好的优秀范文，一个好的音乐剧应该是什么样子。
刚才我们说了一些音乐剧和歌剧的区别啊，其实也有人说音乐剧它是从歌剧演化而来的，但其实这个观点是比较有争议。我的看法是它的来源其实非常多样性，包括从街头艺人弹吉他，然后小酒馆里的歌舞，它是杂糅了很多来自民间的创作，所以音乐剧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跟娱乐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像你如果很喜欢那种深沉的世界名著，那你就来咱《悲惨世界》《堂吉诃德》。你要是就喜欢看满场声光电，然后大家一块跳舞蹦擦擦，你就一部《魔法坏女巫》。
而且去看音乐剧也不用太紧张，就跟去看电影一样的。
对，
里边的剧场礼仪也是跟你看电影的那些礼仪是一样的，就是不要在那里玩手机，不要中间在那里拍，然后不要大声喧哗，就是安静的欣赏。
对，其实有很多没有看过音乐剧的朋友，他看之前会很紧张，说啊，音乐剧的是一个这么高雅的艺术，我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姿势去看呢？其实你就是正常的走进去看就好了。
还是很推荐大家进到剧场里去感受音乐剧的魅力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音乐剧的魅力之一就是它非常的有临场感，可能你要进到剧场之中，你才能够完整的感受到一个剧目带给你的震撼。大家有什么推荐的音乐剧，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想要进一步交流，也可以加未来局接待员的微信 FA0504 报丢丢，就可以进群交流啦。也欢迎各位做图书、电影、食品、旅游、百货、电子产品等等的合作方来丢丢投放广告，同样是联系接待员 FA0504， 或者给文稿下方的商务邮箱发送邮件，全宇宙的一切都可以找丢丢打广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拜拜
拜拜。